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两会前中共官场连爆震撼弹，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收受巨额贿赂高达 7.17 亿元人民币一案呢，一审开庭择日宣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媒体披露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前获释出狱安度晚年。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原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长姬盛德刑满释放。这些案件呢，表面上看来都属于贪腐刑事案件，但是涉及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三朝复杂的人事关系，其背后的这个政治意义敏感。那么两会前中共官场大动作频繁，这一审一放是否关系到习近平的权力布局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来为大家解读省委书记赵正永的这个受贿大案，7.17亿元人民币。这今天的数字呢，放到这个当下的中共官场里好像也是见怪不怪，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非常触目惊心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夏明教授，陕西省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省份，那么中共的地方大吏是如何能够搜刮聚敛到如此大的财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反腐呢，它是一个老话题，可是最近人们发现呢，这个话题呢倒反是有些沉寂下来了，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夏教授。
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他公布的这个就是整个案子的这个贪污的项目的一个数目啊，那么他说有大概2亿来块钱的是为那个就是落实的，就说作案未遂，那么所以他这7亿多了，当然是有一些水分了，那么他搞得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根据你刚才问的为什么陕西有这么大的一个贪腐案，而且陕西呢不是一个很富的省，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往往呢是穷地方了那个出大蛀虫，陕西呢它有几个特殊的情况呢，使得它那边的贪腐了反而呢会比较就是大的案子。那么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赵正永的整个就是他的这个背景呢，显然他是跟那个就是08的那个就是四川大地震呢这边呢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08的四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不仅是四川呢，很多那其实是陕西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整个西部大开发，然后就是那个赈灾的那个援救工作，所以这些工程的建设，你可以看到它设计的很多都是工程承包了，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西部大开发和那个赈灾那个以后的重建。另外我们也知道陕西呢在过去的就是十几二十年里边了，因为他们有石油，那么所以呢就说这些石油开发了也很有关系。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他涉入这个案呢，主要是跟秦岭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建别墅那么是有关系，那么所以这些呢如果我们想象了，那么确实都是会有那个大的项目了那个进进出出，所以他的这种贪腐的那个金额呢也那个不足为奇了。再说他也那个在陕西呢做了十几年的这个重要的职务的官员了，那么所以呢看的那个出情况，他是跟周永康呢是比较紧密的，那么所以这种那个贪腐他的一个大案呢，那么一个接成一串呢，所以我觉得不难理解。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把他给抓出来，其实也是一个打了一个死老虎了，因为本身2019年就把他已经挂出来了，那么现在把他给弄出来了，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习近平反腐了显然有一些就是沉寂了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在他第一届任期，那么他那个抓了根据他的报告说他抓了和处理了这些党员干部有100多万，那么所以第二届任期呢显然是有一些差异，但是他为了那个重申他所说的反腐了不停步了永远在路上了，他现在把一个死老虎了拉出来继续打一打的，那么我觉得有他的这个政治那个目的了，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他还得继续在反腐，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就是敲山震虎了，那么有他的那个多项政治目的。
好的，那么说到赵正永呢，人们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叫秦岭北路违建别墅案。据报道呢说，当然据说啊，涉及到6次阳奉阴违软抗习近平的批示。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呢，中共反腐在 过去两年当中有一些变味的这样一个倾向，很多人都看出来，说是一大批呢中共高层官员，甚至包括周永康啊、令计划等人，最初的这个罪名呢，我们看到都是贪腐，可是后来都变成了野心家，甚至呢叫不守规矩、不懂敬畏，都变成了以习近平划线的一个政治案件。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这个获得大位这个过程呢不是这么平静的，因为他在获得大位过程中遇到了他现在所说的周永康、令计划和薄熙来、徐才厚集团的这么一个阻碍。那么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他过去现在八年了，他非常艰难的，那么是要把他的位置给稳下来，要把这些他认为的这些流毒呢要肃清。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有他的这个就是顾虑了和他的恐惧。那么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之所以感觉到自己的权力了受到威胁了，那么和他的这个整个接班过程的这个艰险了，那么也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整个以周永康为首的所谓的那个反党的这个野心家的这个集团呢，对习近平呢留下了就很多的这些障碍，让他感觉到人们呢对他呢权力的地位不稳呢，那么是有怀疑的，那个就说认为他那个是不是能够执掌下去，或者能不能坐稳，那么大家都有很多的就是观望心态或者是怀疑心态。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对赵正永说的就很清楚，是一个两面派、两面人，那么是没有敬畏、没有忠诚。那么这里边呢我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本身就是赵正永他的这个整个官场的得势了，你可以看到得力于两个重要的派别，那么一个是团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条线呢从那个团那个就委了那个团中央了，那么这个就是团市委这样一起上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法派，就是周永康的那么这个政法派。所以呢你可以感觉到就无论是那个周永康还是令计划都在那个就是给他呢就是有一些帮助，所以他的得力于胡锦涛的当时的这个整个那个任期的这个团派的这个势力。所以今天呢就说你可以感觉到了他对习近平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了都不是于那个就是建立在习近平的那个基础上的，而他也看到习近平的不断的在减除他的这些老上级或者他的这个同盟军。那么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说当然他是有一种那个抵触情绪，而且也有一种恐慌。所以呢他呢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跟团派了跟就政法系了那个确实是关系非常的深，所以他要真正要转过弯呢也比较难。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所属的陕西呢又正好呢很不幸，那么又是习近平的非常关心的地方。因为如果他出那到另外一个省份，习近平呢没有兴趣了，可能呢他也就平安做官，也就退休下来，也就这事情呢也就没有了。但是呢他正好在陕西呢，我们知道了陕西是习近平的家乡，最近习近平呢也到陕西去要那个就是着重谈这种所谓的西进精神。而且陕西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因为习近平的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就是坟墓呢是安在陕西的，那么所以习近平呢他的无论他的梁家河精神、梁家河大学，还是西进精神，还是大家的祖坟，那么都跟陕西呢那个挂的那个非常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呢那个隔三差五了也就会往陕西了那边去溜一溜，那么所以呢看到一些问题了当然也就会引起习近平的关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确实对陕西有一个就是关心的这个个人的动力，而就是赵正永呢又确实对习近平的又没有敬畏之心。所以在这种关键的地方和关键的时刻了，我觉得他成为一个被拎出来打的一个死老虎了。那么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一个没有太高的政治代价，但是呢确确实实可以向习近平给老百姓说了，第一我们那个永远呢那个在路上那个不忘初心，第二呢对习近平来说呢就是现在呢其实习近平处的政治地位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从经济还是政治，那么习近平能不能保住他的那个大位都很难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当然那么会做一些动作，那么一方面呢转移人们呢对他的困境的这个注视，第二呢那么他想那个也是一种建功立业了，也敲山震虎了，让他的政治对手呢也稍微就是那个小心点或者收敛点，那么他会说我还是有权威，我还是能够做事。
好的，那么上面呢我们谈了审判，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释放。先放陈良宇，据消息人士透露呢说陈良宇他并不是刑满释放，而是这个减刑啊六年提前释放， 那么近年来，许多人呢都为这位当年的政治局委员、这个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鸣冤叫屈啊，认为当年送他进大狱的那点贪腐罪行，在今天来看呢，实际算不了什么，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和胡温新政不和。那么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陈良宇呢，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这个失势了，包括因为陈良宇跟那个周正义案呢是连在一起的，而陈良宇跟周正义案呢这边呢其实也牵涉到黄局的，那么黄局后来你看到他也做了中央那个政治局的常委，而且也后来因为是有癌症的原因呢他去世了，所以黄局呢也就没有对他的贪腐问题呢进行任何的查处，所以你可以看到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了，当然陈良宇呢就有一点那个就是觉得有点亏了。因为毕竟呢，他是那个在上海那个做的工作了，因为是由就是胡锦涛了跟那个就是温家宝了，刚上任的，那么刚上任确实他们要想立自己的威，那么想建立自己的权威，而陈良宇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有那个江泽民的有上海帮的这些整个的这个就是派系的重要的这个支持了，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对就是胡温呢这个新的这个。领导这个集团呢，也没有这么多的敬畏之心呢，也没有就是转向了转得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共的新任的领导人，无论就是江泽民要打就是陈希同，那么后来就是胡温要打陈良宇，那么其实都是他们呢就是要树个典型，要立自己的威风，让那个就是这些新的这些就是领导那个核心呢能够建立起权威，让下面的领导呢能够服从，所以陈良宇呢，你可以看到。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今天呢依赖的主要的这个官员呢，很多呢也是从上海来的，那么很多的话也都是陈良宇其实同事或者是部下，或者是那个有恩于就是那个陈良宇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作为江泽民的这个前任的这个部下，对习近平来说确确实实没有直接的政治冲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那么作为一个70岁老人把他那个放出来了，得一个人情。而且彰显他呢，就说还有这种宽宏大量，同时呢，那么他呢，那个我认为呢，在这个整个跟目前呢，就是跟前朝老人的这些政治冲突中，尤其是这些前朝老人把习近平呢从上海市委书记提到那个中共中央的那个政治局那个里边去任书记、任常委，那么这些呢，他们呢恐怕呢现在后悔不迭。那么我相信呢，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要跟这些老人做某种妥协了。我觉得陈良宇呢，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容易的、没有代价的一张牌。
好的，那么再来看放姬圣德，据说呢，姬圣德是刑满释放，但是两会之前这个时机有点敏感，这可能跟他的身份有关系。这个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官位不高，但是呢，身份特殊，他是中共元老姬鹏飞的儿子，根红苗正的红二代。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与红二代的关系有一些这个紧张。按照北京学者张立凡先生的这个观察呢，说两会前夕网上这个频传叫公开信，真真假假的，大都与呢这个红二代有关系。那么请教夏教授，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出卖军事机密本来应该是死罪，但是这个姬圣德的红二代身份是不是让他获得了这个免死金牌？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案子上有没有安抚红二代的意思？
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姬圣德他的父亲呢，姬鹏飞了，是中共了，就是整个建国的，也是一个元勋了，也是中共的那个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了。那么，几十年就是一生了，他最后说他是一生呢为党国了那个奉献的。那么，所以姬圣德他的这个没有被判处死刑，保下了命呢。当然，和他的爸爸最后呢是以命呢来的一个就是相互呢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就是应该是2000年，那么姬鹏飞呢是那个服药了，那么是自杀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可以想象了，那么作为就是姬鹏飞的一个独生子，那么他那个最后是那个以命相抗了，要那个保护他的儿子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说。这里边确确实实有一种红二代，那么也有一种就是既然人家的老子都死了，中共呢有时候经常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官员呢这些高官呢，他们呢还有一种兔死狐悲的这么一种情怀了，所以我相信呢姬圣德呢有红二代这个因素，另外一个他的爸爸呢那个就是自杀了那个这些因素了，我觉得都有那个就是使得中共的人情政治了还起了一些作用， 那么今天的话，就说习近平呢面对着两会的要召开，其实这个两会召开了，本来是习近平呢是没法面对的。本来习近平就是说，今年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经济还是这个疫情呢，其实让他呢就是那个权力地位了合法性呢是危机重重。但是你会发现呢，突然呢现在有一种就是峰回路转。那么说峰回路转，当然跟国内国外的形势都有关系。那么尤其是国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有那个比如说像布鲁金斯那个学会有研究人员说，本来中共呢都已经在自掘坟墓了，可是呢特朗普呢要跟他们去抢铁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就是美国呢，那个把那个事情呢搞得非常糟糕了，那么使得中共呢一下子就觉得他们可以缓过一下气，在这个所谓的疫情的外交过程中呢，凸显了他的这个就是才华、能力或者智力的优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那么他有一种底气，就觉得那两会呢他可以开了，可以开了，一方面呢可以在国内让老百姓呢，看到他觉得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呢还是有效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想通过这个两会了，加强他的政治权力了，对他的政治敌人呢有一定的震撼，因为两会开的成功和不成功，对习近平来说就意味着今年那个秋季，那么他在那个党的这个应该是四中全会吧，应该是对，那么他在这个四中全会上呢，能不能就是站稳脚跟呢？那么所以我觉得，
应
对习近平来说，
该，对不起，夏教授，应该是
对。
五中全会了吧？
五中全会，对啊，那好，那就是五中全会。那你可以看到，这五中全会也非常重要了。对他来说呢，能不能连任，是不是要负政治责任？因为毕竟这个红二代呢，现在呢有这么一个了，就是暗流了，甚至已经有公开化的，是要把习近平呢给就是那个拉下来。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对习近平来说，他对那个因为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以他的权力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就是危机应对方案，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他在这种目前对红二代了，他有暗中的就是这种妥协，也有安抚。那么我觉得那个基盛德呢，当然是对他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也是没有政治代价，却是有政治效果的这么一张牌。再说基盛德呢，不仅是红二代，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基盛德因为呢他长期耕耘就是北美的这个情报系统呢。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现在中美的各种危机呢，包括中美的关系，面对着美国的各种大选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么，所以我觉得基盛德，在中美的关系博弈中呢，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我觉得也许那个还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知识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夏教授。
谢谢。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